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卡特是在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麦凯恩研究所讲的这番话的。作为国防部长，卡特的讲话涉及贸易领域，这样凸显了在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简称亚投行开局取得阶段性突破的情况之下，美国完成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谈判的迫切性。已经有50多个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连一些之前并不是怎样被中国看好的国家亦都申请加入，这些令人感到意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友除了日本仍然坚守底线之外，都纷纷在最后时刻决定加入，这些被认为是中国和美国的公开较量之中一次少有的重大胜利。奥巴马政府在这个之前一直劝了盟国不要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前顾问、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李道葵表示，这么多国家加入亚投行令到中国自己都感到吃惊。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讲话之中警告说，时间已经所剩无多了。他说美国已经看到该地区的一些国家正是试图瓜分这些市场，这些对美国进入这些市场构成威胁，亦都可能使到地区不稳。除了亚投行之外，中国还是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的谈判和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经济伙伴协定是一个同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针锋相对的亚太地区贸易协定，以东盟十国为基础，再加上中国、日本、南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但是并不包括美国。金融时报亚洲版主编专栏作家戴维皮林认为，在亚投行的外交挫败之后，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已经不容有失。如果该个协议谈判受到挫折或者出现任何重大的闪失，那些将会是美国在中国面前的又一次令人难堪的挫折。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主任卜大连认为，虽然目前看起来中国在亚投行上面拔得头筹，但是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仍然十分稳固。他在纽约时报上面发表评论文章说，美国的净国家财富仍然远远领先于中国，而且这种优势还在扩大。美国有资金亦都有经验，还有21世纪领导亚洲的经济模式。他表示，如果美国已经通过了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这样亚投行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该协议将会开放越南的经济，亦都会被印尼这样的国家施压去开放他们各自的经济，到时候新的一代亚洲四小龙将会出现。卜大连说，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将会给美国的盟友提供一个选项，是选择成功的自由市场模式，亦或是已经陷入停顿的中国国家主义的模式。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资深中国政治学者裴敏恩持类似的观点，他在财富杂志上面撰文说，中国的金元外交政策成功地分化并且削弱了对手，华盛顿未能够阻止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拥有一个成功的开端，但这些只是美中之间地缘政治构想、国家意愿和财力的一场漫长较量的开始。裴敏恩又说，中国利用经济利益诱惑对手的战略只能够避以其人之道还之。奥巴马政府必须和共和党掌控的国会合作，通过亚洲和欧洲的自由贸易协定，增加美国对他的自身建立的国际金融机构的财政支持，这样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秩序才能够比中国正是努力打造的新的秩序更具有吸引力。不过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议的最终达成显然仍然面临不少的挑战，虽然有迹象显示该个协定在经过5年多的艰苦谈判之后已经能够看到隧道尽头的亮光，但是美日似乎在关键的汽车和农产品谈判之中仍难以从僵局之中走出。同时该个协定在美国国内面临来自左右两翼的同时的攻击，奥巴马总统所属的民主党历来对贸易协定怀有戒心，民主党议员指责贸易导致工作岗位流失，损害中产阶级的利益。共和党里面极右翼的查党议员对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几乎任何的方案都表示反对。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罢工推动国会通过贸易促进授权，就是国会可以批准或者否决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协定，但是不能够对协定内容进行修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